愿主平安啊！我先分享那个 screen 哈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这一段的圣经。我想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哈。因为我们上次讲到已经讲过这一段的圣经，然后第二呢，就是现在我们查经就是查以弗所书嘛哈。所以弟兄姐妹对以弗所书这一章的圣经呢，应该比较特别特别熟悉哈。讲传道也在很多小组帮我们查考这一段的圣经哈。那又讲到又讲过这一段圣经，说弟兄姐妹巴不得这一段的圣经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放在我们心中，好像保罗一样，面对他的困难的环境，面对一个不知道的明天哈，明天可能会遭到很危险的状况，但保罗心里面充满就对上帝的颂赞，充满了对上帝的赞美。我承认我们在地上真的很多苦难哈，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我们身体的软弱，不要说弟兄姐妹身体，有时候我们也会这里疼痛那里疼痛，有没有？有时候晚上我们睡觉也睡不着，有时候我们也很多烦恼的事情，有时候我们也很多的担心的事情，家里的状况，孩子们听不听话，夫妻之间的矛盾，然后财务上的困扰等等等等，都叫我们面对这个世界。有时我们都会问上帝，上帝啊，为什么我们在这一切的困难里面不能够免疫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有上帝，上帝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去跳过这些问题呢？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会跳过这些问题，但上帝应许给我们力量去面对这些问题。所以，当我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常想这篇的赞美，这篇的颂赞，好像保罗，好像不瀑一样的赞美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保罗面对的困境，但是他不能讶异，也不能忘记他心里面对神那种的信靠。圣明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前面的道路不晓得还有多久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可能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我们同样面对世界人的那种的所面对的困难，身上的疼痛啊，家庭的问题、财务的困扰、社会的问题、民族之间的矛盾，我们都会遇到。但六姐妹，求神让我们今天早上再从这一篇的诗篇负杯满溢，好像在安宇弟兄带我们唱歌第三首，他的有里面提到负杯满溢。假如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有主的话语、主的恩典流出来的时候，六姐妹，我们面前的困难，求主给我们有力量可以面对，面对那些的困难，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心里面有力量。那我们力量从哪里来？不是我们自信哦，我们有力量，我们有力量，不是，乃是我们里面充满了主的话语，充满了主的应许，充满主宝贝的恩典，以致我们可以面对明天。这篇以弗所书的这一章我们读过了哈，那我们现在再来看。我们上次讲过这一篇的赞美有6个福气。第二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而且神拣选我们是在创世以前，神不是偶然想起一个问题，看到我们的困难，哦，他拣选我，不是，还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在拣选了我们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。还有第四哈，那第五、第六我们很快会讲一下哈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。我们来看第三啊，第七节、第八节，我们起来读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那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用神用诸般智慧、聪明、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这个恩典，圣经第八节说，他用诸般的智慧、聪明、充充足足赏给我们。这个是上帝的设计，上帝不是，他都有他自己的智慧，他都有设计，用什么方法来救赎我们呢？那个用宝血、用羔羊的血来救赎这个观念呢，其实最早的经文是在，大家记得出埃及记，对不对？在逾越节的晚上，那个羔羊的血得蒙救赎，上帝吩咐那个摩西叫以色列人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，然后面命的天使就越过那个家里， 其实当时整个埃及都是哇，大家都很多的悲哀，因为所有的家里的长子都死了，牲畜的头生也死，唯独那一个房子门楣跟门框有羔羊的宝血，面命天使就经过，所以最早的记录，羔羊的血可以救赎，所以创世纪的开始。但我们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当时的埃及人针对以色列人，神要救赎以色列人，所以降下第十灾，灭长子，然后用羔羊的血让以色列人逃过这个灾难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这些人一生出来就有罪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人本善，创世刚刚开始是人本善的。但我们知道人本恶的，你想一下，我们从小学的是要学好，学怎么做好事，因为我们里面都是坏的嘛。没有一个父母，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叫他做坏事，你怎么去撒谎，你怎么去骗人，你怎么去害人，没有的。那个人很，我们人很自然的会撒谎，很自然的会想很多很恶毒的事情，不需要教的，本性就是恶的。所以我们要学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亏欠了神的荣耀。本来神创造我们就是有神的荣耀，跟神一样的这么良善，但人选择了听魔鬼的话，人选择了自以为是，所以是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但我们没有办法逃脱了神的审判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没有上帝的之前，我们都有神的愤怒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我记得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会讲：假如打雷的时候，我们都说：“哎呦，你有没有做坏事啊？啊，小心那个雷劈你哦！”但我们很自然都想到，我们这些人做错事呢，天上会劈我们的。原来罗马书第一章说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然后，因为我住的房子是住那个大厦，我们住了18楼哈，所以我们看到每天都看到太阳下山。其实每天太阳下山的那个光、那个环境都不一样，非常非常漂亮。但有时候呢，会让你震惊的。哇，天上那些乌云有没有？哇，好像跑过来等等，都会叫你看到神那个奇妙。所以刚才安宇带我们唱第一首《你真伟大》，当我们看到整个宇宙，我们看到很多美丽，但同样我们看到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身上。以弗所说第二章第三节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从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。本来我们是可怒之子，跟别人没一样。我们也是被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。5章5到6节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、污秽、贪心，在基督和神的国是无份的。第6节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为这是神的愤怒。必临到那悖逆自己。刚以前我们都是悖逆自己，以前我们都是淫乱、污秽、贪心、拜偶像，神的愤怒都在我们身上。弟兄姐妹，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，在正如当年神的愤怒在埃及人身上，神要把那个长子全部杀了，头生要杀了，唯独救赎那个有门楣、门框、有羔羊的宝血的家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救赎啊，我们刚才说神的救赎啊，神的救赎，神借着爱子的宝血得蒙救赎。那我们救赎这个字呢，就是说有附赎金得自由的意思。神将我们从神的愤怒的里面，使我们从罪里面、从恐惧里面释放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得救赎，虽然是白白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是付了极重的代价，因为那个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。再过1、2个礼拜，我们就到受难节，弟兄姐妹，好好预备我们心，一同去思想受难的主 如何为你跟我钉在十字架，然后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。这个救赎，我们得救赎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爱子的宝血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的孩子受了一点点伤，我们都心疼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甚至我们的孩子生病，我们心里面说，主啊，不要我们孩子生病，我们生病就好了。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。弟兄姐妹，圣经说借他爱子的宝血，爱，专门说他爱子的宝血，神爱他的儿子，不单只是流一滴血，不只是生一点病，而是他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都感受到神是如何爱他的儿子，也如何爱你跟我这些不配的人，得蒙救赎。我们本来是在神愤怒之下，神救赎我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怎么说？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你们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自己，你跟我都是用重价买来的。虽然我们是有很多的软弱，我们看自己有什么长处，我们没有他这么强，我们没有这个人这么多恩赐，我们没有人这个这么本事，我们长得也不是很漂亮，长得也不是很帅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看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不喜欢镜子，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感觉自己很可爱。但弟兄姐妹，今晚上你洗澡的时候好不好看一下自己的身子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我们身体我们的灵魂是上帝用重价买来的。所以你不要看轻自己，不要没有自信心。我们什么才干都没有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做事，不会思考，怎么也好，但是我们是重价买来的。当你这样想的话，你就知道你跟我在上帝的眼前是一个多么的珍贵，多么的珍重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今天我们这些的人，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的缘故，我们就有心里面有平安。虽然我们会面对末世，我们会面对死亡，每个跟世界的人一样，但我们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心里面就有真正的平安，因为我们是用重价买来。所以当世袭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弟兄姐妹，世界的人非常的可怜，那么他们都在神的愤怒之下。你看到这些世界的人，他为什么拜很多的偶像？他们信这个信那个，信这个信那个，为什么？心里面没有真实的平安。以前我在一个拜佛的家里长大，所以我的很清楚了解我祖母、我奶奶、我祖母拜了这么多的偶像，他一点平安都没有。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主，他有真正的平安。我亲眼看到什么叫拜的这么多偶像没有平安，信了耶稣把所有偶像丢掉，他是真的平安。弟兄姐妹，我亲眼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平安。我记得我奶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她拜那个偶像，过年她还要拜一个没有图像的一个框框在那边。那我就问我奶奶，我说奶奶干嘛这个佛像是空白的？她说哦，因为我担心有一天我回到我死了之后，那个有一个偶像问我，有个神问我，为什么你不拜我啊？那么因为那是空白的嘛。他告诉我说，我就跟他讲，这空白就是你啊。哇、哦，我想奶奶，我奶奶真有智慧哦。呵呵，他担心有一天他拜少了一个，真的没有真正的平安。后来我奶奶信主了，她把所有的偶像丢掉。我的亲戚好友，我的亲戚朋友都说啊、哦，徐老太你惨了，你快死了，因为你把那个偶像丢掉，把祖先的祖先牌的丢掉，你快死了，你快死了。但是我也看到，到最后说我奶奶快死，人都死了，我奶奶是最后一个才死。弟兄姐妹，而且我奶奶是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，一点恐惧都没有啊、哦。她说：“你们都到齐了吗？我要走了，拜拜。”闭了眼睛就走。她不是晚上走的， 他是下午我们围在身边，他跟我们说再见，就闭着眼睛走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分暗详，好像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分神的愤怒在那些不信任的当中。我那时候住在台湾几年，我看到那些台湾人过年的时候，他们去拜年，经过所有的庙都要跟那个庙拜一拜，所有的庙都要拜，为什么？他们怕拜少了一个不得保佑，得罪的那些菩萨，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很多的人当时就开始带佛珠，一串两串三串四串五串，因为怕没有平安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，因为我们都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我们是都被救赎的，我们就被释放了，从那个罪的捆绑、神的愤怒里面得着真正的释放，感谢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三个福气，借爱子的宝血得蒙救赎，借爱子的宝血得蒙救赎。我们身上有耶稣的宝血，所以面临的天使就经过了。第四嘛，第九节到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神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尽。神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。什么叫奥秘？奥秘就是人难解，而且隐藏多时，现在被打开了。那个奥秘是神，是个秘密，是这个秘密是隐藏很久的一个秘密，但神把这个奥秘打开给我们看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。那这一段的圣经讲神的奥秘的旨意是什么？第十节，要照所安排，在一起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你看，假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，把这个奥秘讲得更详细更清楚，还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，你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这个奥秘是什么？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成为后世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原来这个奥秘是指教会，因为那个这个奥秘什么？外邦人跟犹太人水火不容，势不两立啊，他们把犹太人把那个外邦人看成是狗啊，他们不是人，他们是狗，唯有我们是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以色列人是被选的，我们是选民，除了以色列人以外，所有的人都不是人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所以他们不会跟外邦人一起吃饭，不可能，因为他们认为那些都是狗来的，都是不是人来的，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是水火不容的。但圣经以弗所书说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九节第一章说，日期满足，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第三章提到这个以前的时代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后世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把这个两下合而为一，把这个中间的墙拆了。所以这个第一个奥秘什么？是讲人透过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一体，外邦人犹太人可以成为一体，同归于一。当然这个也提到说将来有一天 OK， 将来有一天，刚才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一起满足了，日期满足，天上地上一切都同归于一。现在我们有限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的肠道那个同归于一的那个常常那个甘甜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我们就有圣灵台篮讲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的教会，有国内的，有台湾的，有印尼的，有马来西亚的，有越南的，有香港的，啊，假如说漏了， 敬请原谅。哦，你看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啊，我们那个上次祷告会的时候，有人说我们国内的人怎么可能会跟台湾人做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哦，就啊什么啊，大家有些人说，哎呦，我们跟香港的人怎么会以前都不会做朋友，有没有？等等啊，你看我们现在的教会，我们无论是国内的，是台湾的，是香港的，马来西亚的，印尼的，越南的，我们都可以融为合为一体，同为后嗣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在哪一个团体，在地上哪一个团体，你可以找到不同的背景，而且在历史上大家可能有仇恨的，历史的原因的一些的人民，我们可以融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在基督里我们找到。你看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圣命堂，你看到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是为了一个革命的目标了，我们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我们都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这一个是其中一个奥秘。假如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，讲到另外一个奥秘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，那日天要大声的响起，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财物都所有东西都要烧尽，这一切既然都要消化，你们人该当如何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那天天从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行者的都被烈火烧了。但我们应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在有意聚在其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除了看到教会可以这个奥秘，在基督里犹太人外邦人可以融为一体，这个奥秘是无论我们在什么民族、什么背景的人，只要在基督里，就算我们生命堂，就算不只说我们刚才来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有些是从，可能是从东南亚，或者是不一定是华人，他们都可以来啊。在英文，他们可以喜欢听中文，都可以在这里啊。哎呦，我们听不懂中文，我们去英文，可以去英文堂啊，对不对？白人也好，黑人也好，东南亚人，哪个地方人都可以在生命堂的里面，只要你会听国语或者会听英文，都可以留在这个教会，都可以欢迎欢迎，无限的欢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团体是在基督里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为应许，这个奥秘。第二个奥秘。另外一个奥秘是什么？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过去，圣经说用火来烈火融化所有的。哎呦，有人就问：哎呦，世界审判为什么用烈火不用水呢？把水用水淹了就可以嘛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熟圣经，我们读过圣经就知道，对不对？神跟挪亚说，他以后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，因为神跟他立约嘛，对不对？神用什么？用火来焚烧，所以记得罗德吗？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他们结局是什么？用火焚烧这两个城市。将来主来的时候，世界的末了也是用火来焚烧这个物质的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看到，感谢神，这个世界是过去的。OK，这个世界会不是永恒的，有一天都要过去。不止这个世界。会过去，我们人都会过去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奥秘啊，弟兄姐妹记得吗？原来这个奥秘是什么？我们因为耶稣的复活，将来我们也要复活。不信主人原目的就是最后的结束。哎呦，躺在那边哦，人生就结束了。但我们知道不是结束，那是等候站来的，不是总站来的，是一个转车站来的，不是总站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，圣经说，所有人都要复活，都要接受审判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因为有主的缘故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也会闭起眼睛，也会埋葬在土里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有一天我们同样复活，但是我们是在荣耀里遇见我们的主，而不是在火炉里、火湖里去面对主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我们这些奥秘，我们都知道。创造世界奥秘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，对不对？感谢神。哦，那个教会，我们可以 同在一起一体。哎呦，这个也是奥秘，对不对？我们世界的末了，哎，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，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、越来越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心，我们基督徒心中有数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老早的说过，这个世界要被烈火融化，然后我们生命有一天闭了眼睛，闭眼睛前了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奥秘，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要闭了眼睛，我们知道闭了眼睛以后我们会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这些奥秘，圣经说这些奥秘神已经跟我们讲，感谢主。因为这个福气什么福气啊？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知道神这旨意的奥秘，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个事情，世界人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没有神的话语，没有神的启示。但你跟我有神的话语，我们有神的启示，所以我们就有知道这个世界的奥秘，整个神创造的奥秘，神救赎的奥秘，神设立教会的奥秘，神结束这个世界的奥秘，这一切都是恩典，都是福气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是何等的福气啊！不是我们是，哎呦，你有智慧，有聪明了哦，你知道上帝那个啊、那个啊，怎么怎么？不是我们聪明了，不是我们自己想，不是我们读很多书啊，我们了解，不是，但是什么？我们对整个世界圣经的启示，我们对神的奥秘都知道。哇塞，你知道神的奥秘？对，你想想一下，你想一下，我们多有福气，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奥秘哦。神好像今天早上主日学弟兄姐妹说，神很神啊，神就是神啊。但是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有儿女的名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一部分的奥秘，但不是全部啊，真的不是全部。创世以前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创世以前神存在，他干嘛？你知道吗？那个奥秘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只知道起初神创造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开始，这个奥秘我们知道，世界的结束，那个奥秘我们知道。但世界结束以后是怎么样呢？圣经有一些的描述，但其实那些描述都是因为我们人有限的头脑知道的，神用那些方法让我们知道一点点而已，对不对？永恒，永永远远，有些时候，哇，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永永远远唱歌。有人就问，哎呦，好无聊哦，永永远远唱歌，唱歌唱歌，每天都在唱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很喜欢唱歌，你看那个吴强好喜欢唱歌，吴强对不对？啊，假如你叫吴强24个小时啊，365天不停的唱，可以吗？啊，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那将来怎么样？哎，每天都在唱歌吗？啊，不会玩吉他吗？那个是奥秘，上帝没有跟我们讲，对不对？只讲那一点点，让我们知道一点点，其中一点点在永恒里面，我们是唱诗歌，唱歌来赞美神，一点点奥秘，但后来将来的奥秘都不知道。但我们已经很有福气了，弟兄姐妹知道吗？这么多的奥秘的里面，神的奥秘里面，我们已经知道一点点。这么多的奥秘，神的创造，神建立教会，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末了，我们人生的结局，对不对？神已经把那些奥秘都跟我们讲，有福气吗？嗯，有没有？有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感谢神。我们来看第五种。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基业，哈！圣经，我们来看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页经文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等一下哈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11节到12节，我们也在它里面得。那看弟兄姐妹，小心，你看那个小字哈，或者什么成了基业，成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一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我们在他里面 可以说那个翻译是得了基业，但有些更多的人说应该是成了神的基业。所以第五种的福气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基业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后面还有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，照他旨意所预定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一章的赞美，很多很多都提到神所预定，神所预定，神所预定，神早有安排，而且是他自己设计的。OK，来完成那个事情，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，在基督里。我们成为神的基业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成为神的东西，我们神的属于神的东西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成为属于神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有什么福气啊？请问谁可以在神的手中拿走神属于神的东西呢？我们这些人本来。真的毫无意义，所以有个哲学家讲，他没有信仰，他说我们是无缘无故来这个世界，然后我们又无缘无故活在这个世界，最后我们是无缘无故的离开世界。这个礼拜五我跟中青的那个永聚小组一起啊，讲中文的年轻人，我们分享，真的，我们人生啊，真的是。我说，我都跟他们分享。我说，思想人生有两种的方法：第一，在宗教信仰去找人生；第二种是用哲学去思想人生。但是我说，用哲学来思考人生是比较痛苦的，真的。你不要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看到很多哲学家，他们有些是自杀死的。有些是精神有问题分裂而死的，弟兄姐妹，他们思考人生，思考人生，思考人生，没有答案的，因为我们人不是无缘无故来的，不是我们自我创造而来的，是因为有一个创造主啊。我就跟他们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我一个买了一个微波炉，你怎么知道怎么用这个微波炉呢？假如你那个微波炉面有一个没有那个手册，没有那个 instruction，没有那个 manual，你打开，你插了插头在那个电源，OK，你就看到了微波炉，哎，干嘛？怎么用啊？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自猜想这个微波炉怎么用，我们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设计制造这个微波炉的公司啊。他设计这个微波炉本来要干嘛的呢？怎么用法呢？他写在那个手册的里面，写在那个 manual 里面。你只要打开，按照那个 manual 来做，哦，第一按几分钟是解冻，哦，第按几分钟是加热等等，按那个微波炉就有意思了，就有意义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了基业，我们是属于上帝，谁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里拿走呢？弟兄姐妹，人生啊，没有。假如我们不属上帝的话，你属于什么呢？属于这个世界？这个世界自己创造我们出来吗？不是，我们因为是神的创造，将来我们也面对上帝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活就有意义了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，我们是属于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里拿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五种的福气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基业，意思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，我们是上帝所宝贝的，因为我们是上帝所创造而且所救赎的。弟兄姐妹，世界人可怜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被创造，他们以为是从猴子猿猴变的。他们以为他们是无缘无故来这个世界，然后无缘无故的生活几十年，然后无缘无故就离开这个世界，好无聊，很空虚哦。所以传道说空虚的空虚。假如这是答案的话，真的空虚了。那我干嘛这么勤奋？我干嘛这么辛苦？干嘛弄得头发都白了？啊，那好好活嘛，对不对？假如没有 那个创造没有结束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成为神的基业，我们本来就是属于神的，我们也回归于神，也属于神。这个第五种的福气，在基督里成为他的基业。最后第六种，是我们圣灵为印证凭据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只等到神之名啊，神的产业被救赎，使他荣耀得着称赞。第六种的福气，就是神赐我们圣灵为印证凭据。我们听到福音了，我们听到这个得救的福音，我们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成为一个印记。那这个印记是什么意思啊？当时以弗所的人很了解这个印记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呢，以弗所靠近那个海港，在河流的上流呢地方，他们很多森林，他们那个伐木的工人呢，就把那个树木砍下来，有些的木材的商人呢，就从那个下游的地方，他们去到上游这森林去买那个木材，哦，他们选哦，这个棵树我要哦，他就付了钱，然后他手上有自己的印哈、哦，那个烙印，就把这个树呢就啪盖了一个印，然后呢，他们也不需要用船运的，用那个上游就那个树木就流到下游的地方，他们一看这个树就知道是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我的那个 chalk， 有那个印在那边。啊，那个印记，这个树是我买了，已经付了钱了。OK， 这个树属于我。意思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，我们是基督的产业，我们上帝就盖了个印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将来要等神之名为救赎，使他永远得到称赞。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，魔鬼跟上帝都会说：“哎，这是我的，对不对？”魔鬼老早就想我们属于他了，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，他就设了一个骗局嘛，对不对？他就希望把人骗到跟他一起，然后跟他陪他以后下葬，对不对？以后下葬在火湖里面，这是他的目的。所以他就设了一个计划，诱惑人跟他一起。啊，将来离开，你跟我离开世界，魔鬼跟上帝就会，哎，这是我的。上帝说，这是我的。魔鬼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是属于你的？你看，这个人身上，这个人的灵魂有我的印记在那边，你懂意思吗？”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用什么成为那个印记啊？圣经说，圣灵为那个印记。所以将来不是说你受了洗没啊？不是，大家记得吗？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强盗，他主啊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：“今天你在我乐园里，对不对？”那个人没有受洗。OK， 他不是不想受洗，弟兄姐妹，他是不可能受洗啊。但主就说：“你跟我在乐园里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没原则上啊，我们都是信主受洗去天国。你说：“哎呀，我信主，我不受洗。”弟兄姐妹，既然我们信主，你就遵守主的话嘛。对不对？受洗不是教会的规条啊，受洗是上帝吩咐的嘛。你信主受洗，我再讲，我相信啊，不多的人，好像这个强盗一样，没有机会受洗。那他有没有印证？有，因为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今天就跟我在乐园里。”所以他肯定有圣灵为那个印记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，所以将来啊。我再说，我们受洗不是一个记号 ，OK？ 嘴巴说信主也不是个记号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们会面对的是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。以使徒行传彼得讲这句话更清楚，他说明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 叫你们的罪得赦免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彼得这里提到悔改、受洗、罪得赦免、领受圣灵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看悔改，那个强盗没有忌讳受洗，但是他的罪得赦免，然后呢，神就赐了圣灵。当我们有忌讳受洗的呢，我们的悔改、受洗、罪得赦免、领受圣灵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有人要受洗，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啦。但弟兄姐妹，受洗的前提是什么？受洗的前提是悔改。所以我们不要很想很多人受洗，哎呀，我们教会很多人受洗，我们想很多人悔改。约翰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什么？悔改。但今天传到今天了，把这个福音传到今天，我们大部分人的观念说，哎呀，我们教会应该有多少人受洗啊，哎呀，我们多少人受洗啊，我们多少人受洗啊，我们是要多少悔改。不悔改受洗是毫无意义的，就好像约翰说，你们那些毒蛇的种类啊，谁叫你用这个方法逃避将来的审判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悔改受洗，教会的设立不是为受洗，教会的设立是叫人悔改。假如你搞不清楚，你就是认为我们圣命堂有多少人受洗，这个是一个这是我们的目标，错。我们的目标是叫人悔改，他悔改了不一定在我教会受洗啊，他悔改了就是他在别的教会受洗也是同样，我们是天国的，不是我们教会不应该有这种这么狭义的这种观念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现在的礼拜四的那个查经创世纪讲传道带那个慕道班，很多都不在我们那个我们的弥撒卡，他们大部分肯定都不在我们教会受洗的。但我们查经不是叫他受洗，我们查经是叫悔改。信得清楚，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，她好想她爸爸受洗，我们也很想，她爸爸来了一两年，后来那个她的妈妈过世了，这个姐妹的妈妈过世，这个爸爸呢就很快跟一个女人同居在一起，然后受洗的我们就叫温定姐妹，哎，今年有多少人报名受洗可以跟那个姐妹，好想她爸爸受洗，这个爸爸也想受洗，然后我们跟他谈面谈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他，哎，伯父，现在你那个跟他讲信仰，他大部分都清楚，然后我就问他，哎，伯父，你现在感情怎么样啊？说，哦，现在我有一个女人跟我在一起啊，啊，我们生活得很好，那我们跟他说，伯父啊，不可以哦，因为按照圣经来讲，除非我们结婚才可以住在一起，假不是的话呢，啊，最好分开啊，不应该这样做啊。我说不，不行哦，哦，受洗要这样哦，那我再考虑 ，OK， 那他就没有来教会，也没有受洗。弟兄姐妹啊，这是我们的原则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他是跟一个女人同居，我不能因为希望受洗的人数多，不要凑够人数，然后我就说啊，伯父呢，啊，可以，那个你受洗以后再想一下怎么跟这个女人分开吧。我们就要他，假如你现在受洗，你想受洗的话，现在就要跟他分开，等你正式结婚了就住在一起哦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信仰，非常清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命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。教会的设立是叫人悔改，而不是叫人受洗。因为他悔改受洗，罪得赦免，他就有圣灵为那个印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身体没有被监禁，但是我们心灵可能被监禁。我们不能很开怀的赞美神，不能很高兴的赞美神，哎呦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，哎呀，很多很多的捆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肉体 好，没有好像保罗这么惨，被捆绑，但是我们心灵可能很空虚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好像保罗一样，他现在说在监牢，他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，在这么大的困难的当中，但保罗还是仍然可以开怀的赞美神，可以开怀的来思想神给他的福杯满溢，不止一个福杯，不是半杯，不是一杯，是倒舍出来的。满舍出来的、满溢出来的一个福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领受这个福杯吗？难怪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很苦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个福杯，他只看到自己的苦杯。哎，我很苦啊！哎呀，我很苦啊！这里苦，这里苦，这里痛苦，这里痛苦，心里也痛苦，这里也痛苦。但我们没有看到，在你跟我心灵中有一个福杯在那边，而且是满溢出来。这六种的福气，其实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弟兄姐妹，请你记住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这六种的福分缺一不可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OK，所以我们想通了这些福气的话，你就有力量去面对极大的困难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加我们的力量。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事情，在一个很古老的、一个很贫穷的村庄，两母女相依为命。有一天，这个女儿长大了，她认识了一个美国人，她跟他结婚，然后离开自己的地方去到美国。她回到美国，去到美国就写信给她妈妈。她那时候没有电邮，就写信给她妈妈。他妈妈收到那封信，都很高兴，因为看到女儿关心他。但每一次那封信的里面呢，都有一张，那个纸条啊，花花绿绿的纸条，绿色的纸条。这个妈妈也不晓得这张纸条是什么东西，她自想可能是我女儿告诉我啊，这里啊很安全啊，给我一个纸条看看。这个妈妈就把那个纸条呢。每次收到他女儿这个纸条，就贴在他的房子里面。几年之后呢，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这个妈妈因为没有钱看医生了，她生病了，她就死了。而邻居知道之后呢，就去找方法去联络他的女儿。联络好了，他就跟他女儿说：“你妈妈过世了，你女儿，那她，你妈妈过世了，因为妈妈没有钱看病了，她死了。”他女儿说：“不可能啊！”他就坐飞机回到老家，接到家里一看，他妈妈把过去他每次寄给他那一张纸贴在房子的里面。原来那个绿色的是什么？是美金啊，是美钞。他妈妈不知道那个是美钞，他以为是普遍的一张的什么纸条啊那种东西，他就贴在那个门的那个房子里面，所以他没有钱了。其实他女儿每次写信给他的时候，都把钱寄给他，但是他不知道那是钱。他就因为没有钱，其实他非常有钱。他因为他没有钱看医生，因为他不知道那是钱，他就离开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？就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，我们得了很多很多的恩典，但是我们不晓得那是恩典，没有思考那些恩典。等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单打独斗的跟魔鬼打。其实，魔鬼叫我们灰心，我们跟魔鬼说："走开吧，我们是从创世以前来，知道吗？神的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了，在创世以前呢，拜托，闪开吧，你不能搞扰我，对不对？"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心里面有这么大的强大的力量的话，魔鬼用他所有的方法，你都可以胜过他，因为你里面有的是比外面的是更大的。求主让我们思考这六个福分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这个六个福分是我们信仰的 核心。但愿你跟我从这六个福分常常思想，得着力量。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其实你一早的把足够的力量恩典赐给我们，去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，我们忘记了，你老早就用这么多恩典扶备着我们。有时候我们会埋怨，有时候我们感觉孤单，有时候我们失落，有时候我们失望，甚至到一个绝望的地步。但亲爱主，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充满我们心中，让你的福杯满溢，让我们享受你赐给我们的恩典。祝福教会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，讨你的喜悦，有力量的过每天生活。感恩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